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里头的创世纪。我是您在电台的同工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文慧要跟您一起来研读认识创世纪，总共呢会有36讲。愿神祝福我们每一讲的时间，但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运行，帮助我们能够讲得清楚，听得明白。那么文慧在这呢也要提醒大伙儿，那就是为您预备的创世纪这个课程的讲义资料呢，您可以来信向文慧索取。文慧呢也希望大伙儿呢有个心理准备，那就是呢创世纪呢，特别是第一章一直到11章呢啊，这个太古历史呢史前史啊并不是那么容易明白。那么在经文的解释地方呢有很多难解之处啊，很多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可能呢我们在听的时候呢，您就会发现哎，内容深了一点，复杂了一点。我会求神给您有聪明智慧，能够明白，能够吸收。也希望呢您索取了讲义资料之后呢，自己慢慢看，慢慢消化，那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他的真理当中。那么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要先做一点温习功课啊。创世纪这卷书就如同它开头的第一个希伯来文字起初一样，让所有的读者都在其中看到了万物的起源，也向我们揭示了神是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以及神对人类和万物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整卷创世纪呢啊，来考一个题目了，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分为几大部分呢？2大部分。头11章呢是太古历史，而12章呢就开始进入了列祖历史。而创世纪的1章1节到2章3节呢，则是创世纪这卷书的一个引言，向我们提供了创造的历史。从第一日起一直到第6日，神创造万物，使世界从空虚混沌一无所有到样样都有。而这一切呢都是神为最后的创造，也就是被造的人类所预备的。创世纪1章26到27节记载，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在这儿提到，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那么究竟我们是指谁呢？一般来说啊，学者呢有7种的讲法，那么文慧现在将它提出来仅供参考啊。第一种讲法是，我们是指神和受造物，特别是指创世纪1章2节当中的地，因此人是来自于神和地的。那这种看法最大的问题是，神在第6日之前不仅仅造了地，也造了其他许多的东西嘛，所以怎么能够肯定我们是指地而不是指其他的受造物呢？啊，因为第一种讲法就认为呢，这个人的成分之一是泥土，所以就是地。好了，第二种讲法，我们呢是指神在深思当中，就是深深的思考当中一个自问自答。可是在创世纪其他地方，例如创世纪18章17节提到神思考的时候都是用我而不是用我们。好，这是第二种讲法。第三种讲法，我们是指圣父、圣子、圣灵3位一体的真神。那这是一般啊我们所采用的讲法。 但是三位一体的观念呢，并不是旧约时代的读者所熟悉和明白的，所以创世纪的作者用我们未必有这种神学观念的含义。好了，这是第三种讲法。第四种讲法，我们呢是指一个圆满的复数，这个复数就表达了神的存在当中有不同的位格。换句话说啊，在独一真神的本质当中，我们看到了复数的位格。好了，这是第四种讲法。第五种讲法呢，就说我们是一个强调的用法，因为希伯来人呢，他们习惯以我们这个复数代名词来突出一个重点。例如创世纪十一章七到八节，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还有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十四节，作者呢就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用法来强调出人和万物的被造是不同的。那这是第五种讲法，我们是一个强调的用法啊。第六种讲法是，我们是指为了接下来的造男造女埋下一个伏笔，重点呢是要在以后的夫妻关系当中来反映神三位一体的关系。例如在创世纪五章一到二节，也是把神的样式和造男造女连在一起的。好，这是第六种讲法。第七种讲法呢，我们呢是指神和天使天君，因为有经文记录了神在天上对天使讲话。例如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十九节，以赛亚书六章八节，还有与天使天君开大会，例如约伯记一章六节，诗篇八十二篇一节。那么这样的解释呢，也解释了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所记载的，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识。好了，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呢，学者就有这七种的看法。那么通常我们就会接受的是，我们代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但也有学者就指出了，这七种看法当中呢，第七种看法，也就是呢，我们是指神和天使天君呢，这种看法呢是比较多一点圣经经文作为支持参考的。例如呢，在诗篇第八篇第五节就说到，神叫人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也可以包括天使。还有约伯记三十八章第四节第七节就记载，神立地的根基，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因此呢，神造人的时候，天使很可能也在场，但是当然他们并没有参与创造的过程，他们只是在旁观看，并且为了神创造人而欢呼赞美。另外呢，在圣经中，天使呢也常常以神的使者或人的形象来出现。例如创世纪十一章第七节就记载，神说我们下去。而后来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一节、十九章第一节就记载了，从天上下来世界调查索多玛罪行的是耶和华的使者。而创世纪十八章二节也记载了，天使呢是以人的形象来出现的。但是呢，也许呢就会有人质疑了，如果我们是指神和天使，那么神的形象样式是不是就是天使的形象样式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其实创世纪告诉我们，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这是要区分人和其他生物的不同，强调的人的独特和尊贵。总的来说呢，把我们解释为神和天使天君有比较多的经文支持，所以呢学者就指出，这个看法呢值得我们采用。当然这七种的讲法呢都是可以列为参考之用啊，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记得人的被造和万物的被造是不同的。那对于呢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呢，如果您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有疑问之处，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文慧，那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探讨。 好了，创造之功已经全部完成了，就如同创世纪二章一节所说的，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所以到了第七日，神就安息，并定这日为圣日。这个日是属于神的日子，虽然这儿呢没有出现安息日这个名词，但是创世纪二章二节的歇了，这个希伯来文的动词呢，就是安息日这个词汇的字根。而且呢，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就记载，神吩咐以色列人每周都要守安息日，回归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呢，第七日也就是安息日。那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啊，那就是神歇了一切的功，安息了。这个安息呢，不是指休息，不再工作，而是指停止，因为神的创造之功已经完成了，所以神就停止了创造。
我要颂扬颂扬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课程《创世纪》，我是文慧。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第五讲第五课了，我们会进入《创世纪》的第二章。《创世纪》二章四到二十五节呢，是《创世纪》里头第一个来历啊，这个词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啊，是第一个来历的记载。在整卷《创世纪》里头，作者呢就常常用一个希伯来字，也就是来历这个字呢，将叙述的事情呢加以分段。那么这个字呢，中文呢可以翻译为来历啦、后代啦。而在创世纪里呢，总共有十一段是以这个字作为一个开始的啊，所以我们之前分段的时候呢，就以这个字呢来做了十一段的分段。而创世纪二章四节就是第一个来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接着呢，作者就再一次的记载神是如何造人，为人预备了伊甸园作为居所，又为人预备了配偶，但是人啊却忘恩负义，违抗了神的命令，所以罪就进入了世界。创世纪二章四到二十五节这段经文呢，我们来加以分段，可以细分为创世纪二章四到七节神造人，接着八节到十七节神为人预备居所，再接着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神为人预备配偶。好，首先我们来看神造人的背景，经文是创世纪二章四到六节。当时野地，也就是不能够耕种的土地，还没有草木，而可以耕种的田间呢，也还没有长出菜蔬。为什么呢？原因就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五节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那对古代迦南人来说呢，雨水是来自于雨神的，所以呢，人要向雨神来献祭，不然呢就会发生旱灾。但这却清清楚楚的宣告，降雨在地上乃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的名字，希伯来文是亚卫，这是立约之神专有的一个名字。在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十五节，还有出埃及记的六章三节的记载里，这位创造的主与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立约，拯救并保护他们。而神啊，在创世纪里头所记载的另外一个神的名字 Elohim， 也就是伊罗辛，则是对神的一般性的称呼。那么有犹太拉比啊，也就是犹太的宗教方面的老师解释，神这个名字代表了神的公义，而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则是神的怜悯。那么这也可以解释啊，为什么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只称创造主为神，而不提耶和华这个名字。接着呢，我们再看经文，就是神造人的过程了。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那还记得万物被造的时候都是神说有就有，但神却用了几个动作来造人，这就使得人和万物是大不相同的。首先，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人的被造原料是尘土，也就是灰尘。弟兄姊妹，可见人是何等的脆弱。虽然如此，神还是用心造人，因为造这个动词，它基本的意思就是塑造，就好像陶匠经过设计还有构思才制作陶器一样。这也就是说，神造人不是一时的兴起，也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精心创作。神用了尘土造人，接着就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这是神造人的第二个动作。生气这个词也可以直接翻译为生命的气息。其实人和其他的生物都有生命气息，但只有人是神直接吹气在他里头。这个特殊的被造过程就显出了人在万物当中的超然独特啊！所以人可以管理其他的生物，而受了神所吹的生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句话呢，原文直接翻译就是有灵的生物。灵这个字通常是和生命互用的，也就是说啊，亚当是有生命的活人，因为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人的被造，我们就看见了神对人的爱和看重，并且这爱是无微不至的。因为接着的创世纪第二章八到十七节就记载了神为人预备居所，这居所就是伊甸园，位在东方啊，也就是迦南地的东边，可能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这个园子充满了神丰富的恩典，因为伊甸这个名字呢和乐园是同义词，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极乐或者是欣喜这样的意思。那么在旧约呢，伊甸园这个名字出现了十七次，是象征着人人向往熟悉的美丽的水源充足土壤肥沃的乐土。那么这一处的乐土不仅仅是一般的花园，还是一个果园，里面就种满了各样的果树。那在古代的近东啊，普通老百姓大部分呢只能栽种这个菜园，只有君王才有能力拥有花园和果园，而神就将人安置在这样的乐园里，这就显出了神的丰富恩典啊。那么在这个伊甸园里，神使树木生长并且结出果子，这些树木果子不但悦人眼目，还能够当作食物。那么其中就包含了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而园中呢有河流经过， 并且分为四道河。在圣经中，四呢，这个数目常常是象征全世界的，而四道就暗示着全世界都是通过伊甸园流出来的河水得到了滋润。那么第一道河就是比逊河，环绕着哈斐拉。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因为那儿呢就出产了一级的金子啊，就是最高级的金子，还有珍珠、红玛瑙。这也表示了神把最好的赐给人。那么第二道河呢是基逊河，环绕古时全地。这呢可能是指底格里斯河东部卡施族所居住的地方。而第三道河呢是西底结河，也就是底格里斯河，那么留在亚述的东边。这个亚述呢是指古亚述的首都啊，大约是在主前1400年左右呢就衰落了。最后第四道河呢就是伯拉河，也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在旧约圣经里头呢常常被称为呢大河。好了，伊甸园预备好，创世纪2:15就记载，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安置这个词在旧约里有两种用法，一个呢就好像生命记3:20、12:10所说的，神使人得享平安，安然居住，这是第一个用法，安置。那么第二个用法是出埃及记16:33、利未记16:23所记载的，人把供物放在神的面前。这也就是说呢，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也就是把人放在最安全的地方啊，能够安然居住。而另外一方面呢，人也在神面前与神相交，就好像呢人后来在圣殿侍奉的祭司一样，把自己呢放在神的面前。那么除了享受，神也为人预备了工作啊，那就是要人修理看守这个园子。修理这个词基本的意思呢就是服侍工作，可以是指耕种啦、开垦，也可以是发展制作还有照料。而看守这个词呢则是有看管保护的意思。人在伊甸园里可以安然居住，享受一切神所赐的，但也要负起责任，好好的管理和保护神所交付给他的园子。接着神就向人颁布了禁令，创世纪2:16-17记载，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圣经里首次出现了吩咐这个动词，那么原文呢直接翻译呢就是命令。这个命令呢是由神发出，那就是人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想不到的是，神第一次发出命令，人就违背了。那么为什么神不容许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分别善恶也就是知道善恶，这是说像神一样完全有自主的能力和自觉权，可以判定是非对错。创世纪1:1就记载了神会判别好坏，因为神多次看所造的是好的。而创世纪2:2也记载神看独居的亚当不好，到了3:3我们就看见了人吃这树的果子是因为人想要拥有这个本来属于神的特权，要自己判别好坏，也就是说人不能够接受自身的一个限制，要超越本位，想要和神一样有主权有地位，自己能够断定好坏，判定什么是对自己有利或者是有害的。其实真正的智慧不是靠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是来自于敬畏神。如果人忘记了自己只是受造物，舍弃他的造物主，要自己分别善恶，凭自己的意思而行，不受任何外来的约束，那么人 就是走在必死的路上，因为神就是赐生命的主，拒绝神就是拒绝生命。神为人预备一切是最好的。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五节就记载，神看亚当独居不好，这是因为神知道人的需要，所以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亚当。神呢，先用土造出了各样走兽和飞鸟，然后呢，让亚当为他们起名，并让亚当呢在其中找寻配偶。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啊，神没有告诉亚当其他动物呢是不能当他的配偶的，神是让亚当自己去找，自己去明白，接着神才为亚当造了配偶，也就是女人。神造女人的过程啊是非常奇妙的，神先让亚当沉睡，这就像今天病人动手术的时候被麻醉一样，感觉器官暂时停止发挥功能，然后神就取下了亚当的一条肋骨。那这个词原是指旁边，是胸前的肉或骨，最贴近心脏的部位。这就说出了亚当和夏娃地位平等，并且因为贴近心脏啊，也就是希伯来人认为感情的所在处，所以关系是无比亲密。就如同一位学者亨利马太的名言一样，神没有从亚当的头部拿一块骨造夏娃，免得他辖制亚当，也没有从亚当的脚拿一块骨造夏娃，免得亚当践踏他。神乃是从亚当的旁边取出了肋骨造了夏娃，和亚当平等，而肋骨在亚当的手臂之下，象征夏娃受亚当的保护，靠近他的心，受他的爱护。神造了夏娃之后，就像婚礼中的新娘的父亲一样，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这个举动也表明了神就是婚姻的创立者。而当亚当一看到夏娃，就立刻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骨呢，是象征着强壮，还有不容易消失，而肉呢，是强调亲密的关系。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表示了亚当和夏娃牢不可破、永远长存的关系。这就像夫妇之间终身的盟约一样。亚当表明了夏娃和他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之后呢，随即就称夏娃为女人。那我们曾经说过，取名呢是代表一种主权，被起名的生物应该是属于起名字的人，但是亚当呢在这只是称夏娃为女人，并没有像创世纪二章二十节一样为各样生物起名，所以在这呢就不代表亚当呢有权柄管辖夏娃，因为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记载，神已经说明了夏娃是亚当的配偶。配偶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在他面前，是与亚当同等，不是在亚当之下，并且夏娃是要帮助亚当的。在下一讲里头，文慧就会继续跟您提到神为亚当和夏娃立定了婚姻的制度。今天先停在这，愿神帮助您，祝福您，再见。